万军之神。愿神祝福。交给显刚长老，他的名字是今天我是阿摩斯。
先知容易还是做一个被欺负国家的先知啊啊容易？欺负国家的先知就是在那个国破家亡的时候你做先知啊，那个也不容易啊。以赛亚啊，还有耶利米啊，他们都是在国破家亡、国仇家恨最关键的时候做先知，死得很惨。啊，以赛亚是被活活的锯死，耶利米是家破人亡坐大牢，啊，那么阿摩斯呢？他是在一个强国时代的时候做先知的，啊，强国时候做先知也有他的挑战，为什么呢？因为他所面临的民众跟国破家亡时候的民众他们的处境是不一样的，因此他的信息也许是不一样的啊。这一批啊，耶利米还有以赛亚还有阿摩斯先知都是忧国忧民的人啊。那我们在啊，我们知道中国有一句古话，范仲淹说到先天下之忧而忧，后天下之乐而乐啊。那么哦，对不起，我最近在网上看到一篇文章哈，是说到你有你的忧国忧民，我有我的岁月静好啊。那么这个呢是阿摩斯所面对的会众啊。那么有一个读后感啊，在一个网评啊上面就说，哎呦，这篇文章非常好啊，我看了，你有你的忧国忧民，我有我的岁月静好啊。那么这个网民就说了，他很有代表性了，他就说，这个世界有许多不幸，但跟我有什么关系呢？物价上涨了吗？我去吃食堂无感啊，没有感觉。空气很差啊，我身体健康啊，也没有感觉。世风日下啊，我非常安全啊，也没有感觉啊。那么这个时代实际上比以前任何一个时代都好啊，我们都能够感觉到啊，我们以前所未有的速度变好啊，我们不需要再去谈这些啊人权呐、尊严这些啊。他说我有个同学啊，那么他看到他更新他的微信朋友圈啊，他发了一句牢骚，现在东西越来越贵了，以后饭呐、和土啊就交替着吃吧啊，就很快就要吃土了哈，好像就是这样的一个感觉。啊，这个实在是负能量满满，我就截了图把他的话交给班主任啊。第二天他就要当着全班的人被批评，并被要求写2000字的检查，检讨自己为什么发这种负能量的东西啊。阿摩斯面对的就是啊这样的会众啊，这样的民众，因为他们的岁月静好，因为他们在沉醉于这种富足和娱乐中间，他们对公益已经非常麻木不仁啊。先知都会被认为是负能量满满的，你去看阿摩斯书都是什么刑罚呀、审判呐、悔改呀，从来不提我们以色列人翻身解放当家做主啊，有了耶罗波安才有了人民的幸福美满呢、把北国这几百万人喂饱脱贫致富容易吗？阿摩斯如果到了今天肯定是警察要去请去喝茶的。 阿莫斯同志，你要以发展的眼光来看这个问题。我们现在贫富悬殊很大，那是由于历史的原因造成的，但是我们对腐败做斗争从不妥协，我们未来的日子会越来越好的。这就是阿莫斯他所面对的这样的一个时代，他同时也面对王的威胁和定罪。那么所以我今天的题目选择是今天我是阿莫斯，在强国的时代放胆传悔改的信息。为什么我说我是阿莫斯呢？因为确实蛮相像的。阿莫斯是桑农，那我是马农出生的。阿莫斯是拿工资的，我也是拿工资的。阿莫是一个平民啊，他身世没有以赛亚是贵族啊，也没有根正苗红的祭司耶利米那么显赫啊。我也是一介平民，既不是红二代，也不是红三代。阿莫斯在南国，那我在美国。哎，当时阿莫斯南国的王还不错啊，乌西亚是一个行耶和华看为正的事的王。啊，今天我们美国也有一个王啊，那么他是不是行耶和华眼中看为是呢？我们每一个人都凭着圣灵，我们来鉴察啊。阿莫斯对北国说话这么狠，阿莫斯有没有家仇国恨？啊，他的房子在北国有没有被强拆？哎，他有没有亲戚在北国坐牢？啊，被这个耶罗伯安二世陷害？好像看不到吧，好像看不到啊。那我也没有家仇国恨啊。那么阿莫斯呢，他是带着神的信息，他是凭着神赐给他的良心，凭着神的公义来审判。那么阿莫斯有三件事情值得我们，四件事情值得我们学习的。他是关心时事的，知识渊博的，他虽然只是修剪桑树的牧人，但是他对当时的世界地理的历史非常了解啊，对亚兰啊、菲利士啊、推罗、北国他都非常了解，他是明白神的公义的，他明白神对于他所造的、他所建的人民的怜悯和爱心，他是明白在旧约时候是摩西的律法，新约是大诫命，爱里的邻舍，他明白爱人如己，爱里的邻舍就是要为他们要来发声的。第三呢，他是浑身是胆，完全依靠神，是个勇敢的先知。你知道在强国时代有个什么特点？强国时代的特点是通达人多啊。当我们进入第五章的时候，我们就会看到很多很多的通达人，因为这个时代险恶啊，你一发话的话很可能就被抓进去了啊。所以呢，阿莫斯呢他不怕，他完全依靠神啊。所以我希望今天我从阿莫斯的眼光来看这个世界，来审判列国。我可以谈很多国家，但是呢没有足够的时间，我选择我所深爱的家乡。重要的是我希望我们的信息是能够穿透人心的。2700多年前的先知今天仍然对我们说话，如果阿莫斯今天回来，他怎么样看待这个世界？因为人的悖逆从来没有改变过，并随着财富的增加而日益增加。所以我们来看一下耶罗波安二世的强国梦，当时是一个什么样的环境。当时北边的亚述帝国他们在跟着现在的叙利亚征战啊，他们有三个王都比较弱啊，所以这个时候耶罗波安二世呢，他是一个伟大的军事家啊，他充分利用了这些敌国衰弱的时机，收复失地啊，东征这个摩亚，南部扩展到死海之间啊，北边他也是 到这个哈马口啊，所以他的很多的这些的势力的增加啊，不要忘了，是你如果去列王记下看，是耶和华要命定没有将以色列的民要除去，虽然他们犯罪，所以呢他说要借着这个耶罗波安二世的手来拯救他们啊，所以说他的扩张也是在神的计划之内的。那么耶罗波安做王多少年呢？那41年啊，在王相里面说，那跟我们的这个从大陆出来的都知道我们的红太阳那么他也做王41年啊。那么从耶罗波安这个40年的这个经济发展那么商贸他也是利用了当时的地理的环境。他比南国要更不闭塞一些他通商，他的整个的这个渠道是比较占据优势的所以说耶罗波安二世也成为伟大的统帅、军事家改革开放的总设计师问题是社会的贫富的两极非常明显，富裕的生活也造成了社会道德的沦丧宗教内容的形式化，而且呢关键是在强国里面的人民他们都觉得太平盛世可以永远持久的他们觉得他们以色列国北国他们可以有持久的这个财富，但是任何一个时代当一个财富压在一个背逆神薄弱的世界观上面的时候的话都会出现问题，这个就是我们称为的不可持续的财富你看第四章的第4到5节这里面说到以色列人他们问题的根基是什么，他们问题的根基是他们往伯特利去犯罪到基甲加增罪过他们献上神就任他们献有教的感谢祭也是他们所喜悦的而不是神所喜悦的所以说你会看到当耶罗波安一世他在最开始的时候立了两个金牛犊我们北国的人可以不用到南国不用到耶路撒冷圣殿去献祭了我们可以建立我们的这个中心那么打个不准确的比喻就是实际上共产党开始执政的时候呢他们是在温州建立了无宗教区，那么后来不行呢他们就设立了两个金牛犊，一个呢叫做基督教三自爱国运动委员会，另外一个呢叫做中国基督教协会那实际上好像就是给国人一个可以去有信仰的地方你们不用跟西方的这个帝国主义的帮凶这个梵蒂冈的天主教会有什么样的联系了我们在这边我们也有宗教自由但是呢那个信仰是就好像是北国的在伯特利还有基甲的祭坛一样它是变了味的它是变了味的，它不是纯正的那么今天当然我们知道最大的金牛犊在什么地方，那是在股票交易所的门口不管是纽约股票交易所还是伦敦，你都会看到上面的那个金牛犊世人他们所拜的，他们心里面所想的，他们的钱财所在的地方就是他们所拜的神，所以这是神不喜悦的。诗篇说以别神代替耶和华的，他们的愁苦必加增我们也知道薛华他也写过一本书叫做前车可鉴，他说有多厚实的世界观就能承载多大的财富那北国他在信仰上完全堕落了以后，他所承载的财富必成为他的诅咒。今天的情况也是这样，不管中国还是美国，我们所承载的财富都有可能是我们的诅咒。所以北国 最后的结局怎么样，南国最后的结局怎么样。但是上帝是有怜悯的，他总是在他的公义的审判以前，他总差遣先知来到这个国家来宣讲神的警告的信息啊，这就是先知阿莫斯的信息啊。那他特别谈到了当时道德的沦丧和社会公义的不存在和腐败。那么阿莫斯到底说了以色列的哪一些罪呢？啊，这里稍微总结一下，也许不完全，这是列国和以色列的七宗罪。那么阿莫斯住在南国，他对各国和以色列的指控是必须要有根据的。你看他说到苦待异人，屈枉穷人，杀人越货，收贿赂，随从偶像，亵渎圣名，奢华淫乱。他没有根据的话，别人就会问了，你到过以色列吗？啊，你知道我们让这几百万人吃饱容易吗？啊，你知道这一百年我们是怎么过的吗？啊，周围的列强一直在欺负和瓜分我们，瓜分以色列啊。今天我们扩展到了北边的哈马口，又收复了大马色，我们以色列人从此站起来了，你阿莫斯难道不知道吗？阿莫斯在阿莫斯书里面有证据没有？有啊，他行淫，他说到父子同一个女子行淫，当去问穷人的时候他说什么？为一双鞋卖了穷人。他说到亵渎圣名的时候，他谈到给拿西尔人酒喝。当说到杀人的时候，他说到抛开基列的孕妇。这都是铁铮铮的事实。那我想问大家一个问题，当阿莫斯在审判列国和以色列的时候，谈到这七宗罪的时候，他是在审判这个政府，还是在审判这个王，还是在审判富人，还是在审判穷人？你在阿莫斯书里面，你可以看到这样的信息吗？在耶利米书里面说到，耶利米先知说神是有怜悯的神，他要看有一人行公义没有，求诚实没有，若有，我耶和华就赦免这城。所以我们都是罪行的一部分啊！网上有一个流行语叫做雪崩的时候没有一个雪花是无辜的，雪崩的时候没有一个雪花是无辜的。那实际上还没有到雪崩的时候，这些雪花也许都是一个罪恶的一部分。阿莫斯书的信息是给所有以色列人的信息，不管是大是小，他呼喊的是每一个人来悔改。让我们进入第一节哈，这里面谈到你们住耶撒玛利亚山如巴山母牛的啊，当听我的话，你们欺负贫寒的，压碎穷乏的，对家主说拿酒来我们喝吧。撒玛利亚是北国的首都，首都一般怎么样？首都一般富有的人比较多。哎，你知道中国今年的财富报告，超过1亿元，就是说1亿人民币的财产的户头或者是家庭有多少个吗？有11万个。那么在10年前大概我记得是3000个，那10年前的时候基本上90%是红二代红三代，那今天这个比例就属于不能够公开的信息哈。 那么在这个十一万人中间，哪个城市的亿元户最多呢？北京呢？就是撒玛利亚啊。所以呢，撒玛利亚被选出来，说如巴山母牛的，因为那个巴山母牛，巴山我们预查时候都查过哈，它是在约旦河的东边，有肥美的草原，出产肥壮的牛羊啊。所以当阿姆斯告诉以色列人巴山母牛啊，就跟我们今天谈到啊山东的苹果，我们就知道啊，那苹果一定很好。蒙古的马啊，那一定是又高又壮啊。它用来比喻这些当时的富裕的啊富人啊，他们啊那种目中无人啊，那种自高自大的啊，那种戾气啊，他们对于这个家族呢啊，那么原文有丈夫的意思啊，他们对着他们本来是应该是很尊敬的丈夫说，拿酒来我们要喝啊。你如果看摩西的律法啊，比如说生命记24章啊，它关于这个休妻啊，关于通奸呐 啊，你会看到律法的精髓是这个妻子是非常要顺服要尊敬他们的丈夫的，不然他们要面临被休妻的这样的一个危险啊。好，但是那个时候的以色列人啊，他们已经完全啊不尊重律法，他们也没有遵守律法。这就是为什么说啊，耶和华在第二节里面啊，他指着自己的圣洁启示说，日子快到啊，人必用钩子将你们钩去啊，用鱼钩将你们剩余的钩去啊。当时亚述国正是用这种残酷的刑法来对待拜国的俘虏，用钩子钩住他们回本国啊。当我们谈到中国的这个财富的时候，是非常非常的吃惊的啊。我刚才也听到大家有一些的这种 gasp， 就是哇啊，这么大的财富哈。实际上呢啊，这个跟当时北国的情形是蛮相似的啊。那么这样的财富压在一个很肤浅的世界观上面的时候，就会产生啊腐败啊。所以说这个是2017年出的《人民的名义》52集的电视连续剧哈，这个反腐的一个很重要的一个连续剧啊。那么看到啊腐败的这种情况啊，那么这个月呢也有10月份的时候，10月初啊，那么又有一个大老虎被抓出来了哈，他是海口市委书记张琦。那么他家里面就找到了14吨的黄金，啊，还有包括，2681亿的不明的资金呢，啊，实际上贪腐从几千万到亿，到几十亿，到百亿，到千亿，那个行情不断上涨，啊，那么你如果到 Wiki 上面去看，中国官员的贪腐榜的话，现在要上亿元才可以上榜，不亿元你根本就不要上去啊啊。范冰冰补交一个税就交了8.8亿啊，也不用坐牢啊。稍微一行贿啊，处级干部基本上你就要给2亿啊。所以说现在的大老虎从几百个亿到上千亿，实际上也是很正常啊。那许多人没有这个概念，说这个钱是一个什么样的钱概念啊。我给你们举个例子，我舅舅80年代的时候他中了彩票，哇，那个时候80年代他中了一个彩票50000人民币。哇，那当时非常的激动，非常高兴啊，去银行取钱的时候恨不得都要带上保镖的。哇，那50000人民币那不得了啊，相当于今天可能相当于500万人民币啊，就是70-80万美元啊，就是你们家的可能你们家的中产阶级的一栋房子啊。如果你每周你都中奖，你每周你都中500万人民币的奖，因为它是每周开奖嘛啊，你每一周都中，你要中多少年你才能够跟张琦的这个财富相媲美呢？你要中1030年。就是你每周都中哎，可惜神没有给我们这个1000多年来活呀，要不然这日子多好啊。 2000多亿可以在美国换成美元，可以在美国买多少栋我们中产阶级的房子呢？我告诉你，是50000栋。哎呀，你说这怎么可能呢？那你要像阿摩斯那样去调查一下，在华尔街，在纽约，在伦敦，有多少房子和比例是中国权贵买下来的？要做好阿摩斯啊，要去调查。你要调查做了，印了多少的这个钞票 ？M2 是什么一个什么样的值？啊，这些确实是进了高铁，进了机场，进了地标性的建筑，确实给人民带来极大的啊这样的生活的改善。啊，但是呢，在缺乏神敬畏神的情况下，也进了贪官的腰包。啊，那么以前你如果申请一个贷款，大家知道的行情都是20%啊，意思是你申请一个100亿人民币的话，啊，这个贷款来建房地产的话，基本上20%是进了联系人呐，这种贪官的腰包，啊，那就20亿进来了，那么你做十来个项目，你就是几百亿了，啊，所以说不可能的啊，紧急情况下这个行情会涨到30%。我是在那个成都有一个那个朋友啊，他也是我们教会所认识的朋友，他叫做李，我们称他为李经理啊，是我太太他啊爸妈教会的啊。那么他呢是负责富士康在成都十几万员工，大概有几十栋楼吧，他管其中几栋楼的物管啊。那么他告诉了我们现在工人的一些情况啊。那么成都富士康工人呢，基本上底薪是2200人民币，再加上加班费呢，他们一个月可以收入4000元啊，这个是他们的收入啊。那么但是呢他们还要租啊，还要吃啊，还要消费哈，所以说他们能够存的钱不多啊。但是我们就假设他们能够收入4000元，一年12个月，一年收入50000人民币，啊，这已经很不错了，啊，比他们在家里面务农已经很不错了，啊，你说，啊，这些富士康的工人，他们不吃不喝，就一年挣50000人民币，他们要挣多少年才能够达到啊张琦他们家的财产呢？大家可以猜一下，啊，我在网上看了一下，啊，有人说哦，他们可能要从唐朝就开始工作。后来我发觉是错的，后来发觉那个唐完完全全错了，我算了两遍，他们必须要工作500万年。所以说你会看到这个贫富悬殊是多么的大，这些工人他们的生活，他们每周要加班啊，他们这个还不准读马列主义著作啊，那个是很危险的啊，所以呢跳楼的很多啊。那个李经理告诉我们说，啊，每年都有跳楼的，跳楼以后啊，警察来了啊，打个电话，警察来把尸体收走以后啊，网上一点消息都没有，不准发这个消息，发了以后违者立刻开除啊。你会看到当我们的社会在迅速发展的时候，其隐藏的罪恶有可能有多大？我就不用太谈这个苦待艺人了。苦待艺人是阿摩斯的另外一个主题啊，在第五章里面你会看到阿摩斯说，这个艺人被苦待，通达人见到这样的时事必静默不语，因为时事险恶，时事真的是太险恶了，通达人一变成不通达，就马上变成了这个被苦待的艺人啊。今天在国内是这样，在美国也是这样啊，国内是把你的微信号关了，喝茶关几天，写保证书啊，再严重就是电视认罪啊。 在美国你要坚持圣经的价值观，你有可能被告啊，也可能被告的你家破人亡啊。国内先知性的讲道啊，有啊王一牧师还有其他牧师做代表啊，他们是真正的阿摩斯，他们抨击不公不义，他们没有政治诉求。你会看到他们有政治诉求吗？他明确的说了没有政治诉求，乃是因着大诫命爱人如己。如果你的邻居被关押、被消失、被跳楼、被跳墙，如果你的家人这样，你要不要来说出正义的声音？你要不要来说出真相？所以先知的声音不是政治的诉求，而是呼喊当权者悔改。你在阿摩斯书里面你看到了阿摩斯在呼求民主没有，在呼求自由没有，在呼求政治制度的改变没有，在呼求耶罗波安三世没有。阿摩斯说我们需要换一个王没有，没有。阿摩斯在呼求每一个人都要悔改，每一个人都要悔改。上帝不喜悦，上帝不喜悦社会的不公义，他对我们的拯救，他对我们的心愿是遍地都有行公义、好怜悯、存谦卑的心与神同行。当然我们现在在一个非常关键的历史性的关头，为什么呢？因着世界局势的极大的变化，因着中美的冲突，常常我们跟家人就要，我们先知的声音一说出去，我的爸爸第一个站出来反对，他说你们所说的那些对我们的主权、对我们的人民幸福的生活你们不了解啊。那我跟爸爸说，我说你知道吗，我们不是谈社会主义和资本主义哪一个好，我们谈四个字，人命关天。我们谈有罪的就应该被惩罚。那我爸爸说了，你有证据吗？你真的有证据吗？我说你敢看证据吗？很多时候我们很多年我们都或者是忘记或者是淡漠。那今年的时候我和我太太我们看了一个纪录片，是关于中国器官移植的，那真是触目惊心。看完以后我就想到这四个字，人命关天。上帝他关乎我们每一个人的生命。20年我从来不相信，20年我从来不相信，但看了这个纪录片以后，我和我太太我们都流泪了。其实我们的会友有医生的，我们的会友就告诉我他们的以前是怎么样，在死刑犯的时候他们去摘器官的。我说爸爸你不是说叫我们诚实吗？爸爸你不是说我们要有正义感吗？阿摩斯的信息只是叫我们诚实，阿摩斯的信息是叫我们关注神所关注的，每一个生命都是神所爱的。弟兄姊妹们，人命关天四个字，800年前我们元朝的人我们就知道，基督徒一直是社会公义的倡导者。正是因为人命关天，今天中午我们仍然会有反堕胎的这样的一个用纳税人的钱来反 这种极端的堕胎的这样一个牵连，因为人命关天，因为人命关天。但上帝的公义，他是盼望我们来悔改。当我们不公义的时候，上帝的审判一定会临到。你会看到从第六节到十一节，从饥荒干旱、作物被毁、瘟疫、地震、战争，耶和华说你们仍不归向我，这是耶和华说了，重复了五遍。这告诉了我们什么？告诉了我们掌管一切的是神，是谁？掌管自然的是谁？掌管战争的又是谁？当我们在担心我们被侵略的时候，当我们在担心这个贸易战的时候，实际上最后掌权的是谁？是上帝的公义和上帝的治理。上帝是要让我们都要来悔改，而决定战争胜与负的乃是我们的道德，乃是我们的社会公义，这是常人难以想象的。难道中美不都需要悔改吗？难道美国华尔街的权贵，华尔街与中国的权贵这样的关系，这样的贿赂，不都是一点点在公开吗？那些美国人坐私人飞机到中国去换器官的还少吗？你知道为什么 Steve Jobs 他拒绝到中国去换器官？你知道为什么以色列今天国家通过法律禁止到中国去换器官吗？我们都要悔改，我们每一个人都要悔改。先知的结局和强国的结局是怎样呢？阿莫斯在第七章，祭司亚玛谢把他告发，他被判了煽动颠覆国家政权罪，被驱逐出境。那个时候已经比现在好多了。今天我们还有很多的牧师在大牢里面。在主前753年，耶罗波安第二死了以后，他的儿子做王仅半年就被沙龙所杀了。722年，整个北国就沦陷了。所以在12和13节这么说：以色列啊，我必向你如此行；以色列啊，我既这样行，你当预备迎接你的神。那创山造风，将心意指示人，使晨光变为幽暗，脚踏在地之高处的，他的名是耶和华万军之神。耶和华他掌管一切，他掌管战争，他掌管自然界，他的心愿是让我们都要悔改。所以我结尾的信息是，我们都是阿摩斯。在新约的时代，谁是选民呢？就是教会，我们是新约的以色列人。你看看今天美国教会的荒凉，你看看今天甚至在华人教会里面，在我们的教会里面，我们都有许多亏欠神的地方。而耶稣的大诫命是告诉我们要爱人如己，他要通过阿摩斯来唤醒我们对于邻舍的麻木不仁。感谢主，昨天我们有很多的弟兄姊妹，我没有去，但是我看到很多弟兄姊妹他们去 Living Water 去服侍那些无家可归的人，那是神所特别喜悦的，因为他赐给我们的这样的一个大诫命。那我们能够做什么呢？我们放胆传悔改的信息，我们要为所有的国人来祷告，从主席到平民， 他们即使是今天，他们都有悔改的机会。这是神特别特别的怜悯，神今天就可以毁灭任何一个国家，神今天可以惩罚任何一个国家，但是他居然给犯罪累累的三番四次犯罪的我们的国家人民，包括我们自己，有这样的怜悯。我们要宣扬这样的信息，因为他在第六章第七章里面专门讲到，当阿摩斯代求的时候说雅各太弱，他不能够承受，神说这样的刑罚就免了。我们期待神让我们来悔改，让我们每一个不管是上面的贪官还是下面欺压人的，我们来到神面前悔改。唯有神能够改变人的心，唯有神能够建立一个公义的国度。好，我们一起来做结束的祷告。天父，我们谢谢你，我们看到你何等的关注，你何等的爱，何等怜悯，你所建立的国度，你所爱的子民，你的心意不仅仅是在永恒里来拯救他们，你也是在今天的国度，你要我们活出那在永恒国度里面已经赐给我们的自由，已经赐给我们的公义，已经赐给我们的荣耀。你愿意你的子民在地上就能够成为你的盐，成为你的光。主，虽然我们的盼望不在地上，但是主，你愿意你的荣耀照耀在这个黑暗的时代。主，帮助我们能够明白阿摩斯书的信息，也让我们能够刚强壮胆，在这个时代我们能够放胆传悔改的信息。求主亲自的保守我们，这样祷告奉主耶稣基督的名求，阿们。